所以现在明白吗？等到他要往大马色路去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结果呢就有了光。不过这个光是福音的光，这个光结果怎么样照在谁的心里呢？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虽然保罗外面的眼睛照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然后在加拉太书说，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的事？往大马色路上的事。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讲，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现在他怎么解释他得救的经历？他怎么解释他重生的经历？所以如果今天你传福音，如果你到附近的捷运站，你又把福音送给别人，那么你怎么形容给他我们刚刚得救蒙恩的故事？那保罗是现身说法的。你看见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呢就是因为在往大马色路上，如果你要了解他的心境的话，那最清楚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更重要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怎么知道那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呢？人的后来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主怎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下面主加了一句话，他主用希伯来话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我身来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像一头牛一样，我们的主乃是那个农夫。那么一头野牛啊，如果不喜欢听农夫的话，农夫希望他跟前能够跟着笔直笔直的，他要走他自己的路。那么结果他不听话，不听话怎么办呢？他希望他就范，那么农夫就弄一个棍子，那棍子上面呢，这个尾端上面呢是尖锐的东西，那么就用这根刺呢刺他。但是牛实在是很牛啊，你刺他，他就踢这个刺，你越踢这个刺是越痛。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说在保罗在还没有蒙恩得救，还没有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前，其实神在他良心里面已经用那个刺来刺他了。不过他不要听，他根本不要听。我们怎么知道？你看看他蒙恩的故事，尤其你记得路奇这个使徒行传，路加怎么形容这个斯提凡寻道？斯提凡寻道，你看见路加说他的脸像天使的。那我问大家，路加不在场，谁在场？保罗在场。谁做见证说这里有一个人他脸像天使的？而这个人是他认为应当铲除的，这个人认为说他根本是万物中的榨菜，根本不值得存留的。那如果这个人不是神所喜悦的话，他为什么寻到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你看见吗？圣灵就借着这个功，借着这一幅图画，在他的良心里面刺下，他要不要听？他不要听，他结果用脚踢刺。那么他自己，你如果读那段圣经，你记不记得斯提凡讲了一篇道，完全讲旧约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当场在场有一个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做保罗，没有人对于圣经旧约圣经解释像他一样，但整个斯提凡讲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对他来讲根本是他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讲。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路加为什么斯蒂凡讲的道能够留下来，路加不在场，那么谁把他留下来？当然是保罗。那么保罗不是不要听吗？他们说他们捂着耳朵，众人用，因为他们不要听斯蒂凡的话。斯蒂凡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人子站在神右边，人都不要听这个话。那请问大家，如果不要听，不要听怎么听见？保罗他不要听，他怎么听见？他捂着耳朵，他应该根本记不得斯提凡的道，怎么他会记得斯提凡的道？不光会记得斯提凡的道，而且如果这一位斯提凡应该是被铲除的，为什么天向他开了？读旧约圣经，你知道说神只有对喜悦他人天才开的，那么为什么人子站在右边？那个所谓的人子不是被十字架了吗？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现在复活了呢？而且现在怎么升到天上去？这是斯蒂凡的见证。这些话他都不要听，因为根据他的神学，主耶稣根本就是骗子，主耶稣根本不是弥赛亚，他所有跟随他都应该铲除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神用刺刺他，他不要听，不要听，他就用脚踢。那现在良心声音更大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叫他良心完全没有，要么投降就没有了，要么就是把这个声音压下去。但是他只要看见任何一个像斯提凡的人，他的良心就是不安的。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这些跟随主的人完全把他牵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像一只熊一样到了这个葡萄园里面见他，然后追杀追捕神的儿女，要流圣徒的血。一个文明的保罗，怎么会变成一个流圣徒血的杀手？这个是完完全全你不能想象的。那一个最清楚的解释就是，那个良心在他里面一直说话，现在他不能，现在他一定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所以他一定要把另外一个极端去。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完全牵连了。等到你看不见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良心，就不说话了。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情形，他拿着文书要去，结果要去追杀在大马色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他一路上他是渊面，他可以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神的灵运行在身上，神一圣灵一直用那个刺来刺他，他一直踢，结果当然他是痛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快到大马色的路上，神说要有光，结果就有了光。那么现在他看见这个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那结果他看见什么？他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他是遇见了复活的基督。现在他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荣耀，他在旧约不知道给荣耀怎么下定义的。你去读旧约，读讲荣耀讲的最好的是以西结书，不错，但是到底什么叫荣耀他不知道。现在他发现了，荣耀不是个现象，荣耀不是个东西，荣耀乃是一个人。你碰见了那个人，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原来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他那个本来憔悴的面孔，30岁看来像50岁一样，他没有加些内容叫我们可以羡慕的。他为我们长期忧患，多受痛苦，是同样的一位。现在他在荣耀里面，你还认得出他的痕迹？为什么？他是神的羔羊。羔羊是什么意思？羔羊就是他虽然做王了，他还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你仿佛从他脸上，你仍旧能看见他憔悴的面孔。但是感谢主，从他的面孔上所发出来的光辉乃是神的光辉。第一次约翰，第一次保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他说我看见了，我找到了，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不要告诉我一个现象，告诉我一个人，只要我看见他就是荣耀。你知道有一个人叫雅各，是主耶稣的兄弟。有人告诉我们说，四重眼里无英雄。今天这个雅各是和主耶稣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他同样一个屋檐底下长大。我相信如果有人用放大镜来看主耶稣的话，那么在他旁边的雅各一定是用显微镜来看他的。结果他起头不相信，你记得他的兄弟本来不相信他的，但是当他写雅各书的时候，他说到中文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在原文很稀奇，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那个荣耀在原文当中是动名词，不是形容词。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当你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你怎么形容呢？从肉身来讲，他的哥哥；从肉身来讲，如果有一个人要找毛病的话，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能够像你。如果有一个人要抖出什么秘密来的话，没有人像雅各一样。但雅各能起来为做见证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的经历。他结果怎么样？就蒙恩得救了。结果他从上头生的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d。 你一旦被捉拿，他本来要捉拿基督徒，结果没有想到在大马色路上他反而被捉拿。那从此以后他宁可做爱的俘虏。那现在他大概到了西乃山，他再一个旧约来到神的面前，他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他不光想到神原始的创造，他
他也想到神在他的身上创造了一件神迹，从来没有过的。我相信到现在在历史上，任何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对于信的不信的反对的，保罗的见证是个完全的神迹，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一样。所以保罗当他读创造的故事，当他读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很自然的想到他自己的光景里面像黑夜一样，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他抗拒神的两借着刺来坑，他不要走那条路，但是不能再坚持，他就不行了，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到了下面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不是讲旧的创造吗？但是你看见等到保罗想到他蒙恩得救的时候，那终于呢很清楚的内部图画，他虽然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但在应用上是应用在他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你看见这个很稀奇，很稀奇的。那么好的，在所有保罗很多的词汇里面，你看很多的词汇是约翰没有的，很多的词汇是彼得也没有的，保罗有一个许多专有的词汇，里面有一个词汇是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希腊原文他是 new creation， 他是新的创造。弟兄姊妹，保罗从什么地方得到启示说我们是新的创造？乃是当他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现在他明白过来，这里所有的旧的创造乃是一些图画，乃是个预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原来都是新的创造。所以你读创世纪，一面是读创世纪，是读旧造，是读创造的故事，但另一面呢也是读我们的故事。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你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创世纪第一章事实上呢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新造的故事，然后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很清楚结果呢，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你看一天一天的我们就过了我们的日子，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你一下去最后就到第七天，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创世纪的故事。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嘛，我们怎么过我们的一天呢？是有晚上有早晨。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埃及人呢是从早晨到早晨算是一天，这个犹太人算法呢是晚上到晚上，黄昏了才是第一那天开始。比方说安息日什么时候开始呢？礼拜五太阳下山了，那么安息日就开始了，所以他们是晚上到晚上，这是犹太人的算法。不过呢这是旧约没有错，如果就说他们的习惯来说，你说犹太人他们的算法是晚上到晚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有晚上有早晨呢？因为这里面背后有属灵意思。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半夜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什么在逾越节那个晚上，那个圣经称它是耶和华的夜，神要出去行刑。如果所有在门框上没有吐羔羊的血的，你看长子一定要。要死的，所以那些在门楣上抹了血的，结果你看谁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在我们的亲门的门楣和门框上都是抹着血的，所以谁一看见，这样就越过了。那那个晚上称作什么？称作耶和华的夜。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说，我们好像都是半夜生的，所以我们的开始。是先有晚上，然后